11月11号，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纽约布鲁克林举行了传九平促三退的大游行和集会，声援6100万勇士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等中共相关组织，吸引了大批民众观看。请看来自纽约的报道。
10月11日上午10点，传九平促三退大游行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49街八大道开始。游行队伍由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反农工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以及声援退党的其他华人团体组成。几百人的游行队伍由天国乐团军乐队带头，沿着华人聚居的地区行进到56街，历时将近一小时。游行队伍中军乐队和腰鼓队的演奏，加上各式各样的横幅标语，吸引了许多市民凝神观看和拍照。退党服务中心义工还向沿途的市民介绍九平和三退的消息。在前共产国家波兰出生的拉克萨女士表示对共产独裁的不满。
The Communist Party dictates us what we have to do and not do, and we are severely punished when we don't do what they say. I encourage people, Chinese people, to quit the communism organization and look to it what it's doing to the people and suffering.
紧接着在56街8大道举行集会。游行集会联络人沙泉女士鼓励华人现场退出中共及相关组织。集会后，游行队伍沿9大道返回到49街。新唐人记者任静、方慧，纽约报道。
10月13号的下午，美国纽约皇后区检察院再次开庭审理了去年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帮凶徐和。他因为呢，在去年的10月份与法拉盛图书馆前袭击法轮功学员张德荣，因此徐和被皇后区检察院以三级攻击罪和二级骚扰罪起诉。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纽约皇后区检察院在13日对案件进行审理后，尚未做出最终判决，法庭决定在下周一再次开庭。去年10月4日下午，法拉盛社区领袖玛莎在法拉盛缅街了解中共帮凶仇恨攻击事件时，被中共帮凶当成是法轮功学员而遭到攻击。法轮功学员张德荣在拍摄现场时，中共帮凶徐和对其进行了突然的暴力攻击。
你照什么呢？你照谁呢？照什么呢？照什么呢？照什么呢？照什么呢？
别找！到现在我这只手还是麻的，这个手指这一块，我去检查过，这一块还是麻的，就是这一块基本上是就是麻木的不得了，就是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来攻击我。
在去年5月，中共四川发生严重地震之后，纽约法拉盛的亲共分子污蔑法轮功学员不赈灾，并开始在街头袭击法轮功学员。录音显示，事件由中共驻纽约领事彭克玉直接在幕后煽动。
我也去现场了，
嗯，
因为。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必须很小心，不然会被人家说你是总领馆在背后鼓动啊。
嗯，
这个其中有的就在里头，
嗯，
就弄完了，人家就跟我说。
之后，多名袭击法轮功学院的中共帮凶被纽约警察逮捕，并陆续被检察院起诉。最近刚刚结案判决的十里香菜馆，因为歧视法轮功学院案件，纽约州人权委员会判决十里香菜馆向三名法轮功学员赔偿21000美元。当时因为去用餐而被赶出门外的法轮功学员孙振宇表示，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正义最终会得到伸张。张德荣也相信检察院最终将对此案做出公正的判决。
美国是民主的国家，任何犯罪分子他都会遭制裁，所以我有信心相信这个案子会战胜，会胜利。
新唐人记者安心、胡志华，纽约报道。
近年来，在互联网上创立的博客、Facebook、YouTube 等可以自由发布信息的新型媒体，吸引了越来越多关心人权与民主的世界各阶层人士。特别是在过去两年中，缅甸、中国伊朗和津巴布韦等控制言论的专制国家不断出现的民间抗暴运动，显示出了这些新型媒体的重要性。那么，他们是否最终能促进这些国家的民主发展呢？下面请看来自加拿大渥太华的报道。
加拿大非政府组织人权和民主周三晚在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现场及网络同步播出的论坛节目。论坛嘉宾人权和民主亚洲官员米卡莱维克说，在缅甸专制政权下，媒体被控制， 电子上不允许出现一个负面画面。2007年时，我们可以看到缅甸的进步，摄像机的镜头在保护公民的利益，军队知道摄像机在对着自己，但他们不再像1998年那样任意向民众开枪。尽管镜头不能阻止大屠杀，但是数量减少了。米卡认为国际社会的监督也是这些新兴媒体发挥的作用。一名修炼法轮功的女士在论坛回答时段谈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为了中国人能够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了解到真相，自行开发了一些软件，每天有大量民众通过这些软件了解到中国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些软件也被缅甸、伊朗等国家的民众广泛使用。论坛主持人莱斯米克·伯诺森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组织这次论坛的目的。
It's a Canadian federal institution, which means it's created by an act of parliament in 1988. What we do every now and then is organize events here in Canada in order to bring to the Canadian public issues that are related to human rights in the developed.
新唐人记者申华在加拿大渥太华报道。
十月十四日是全球最大图书博览会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的第一天。书展主办方组织了有关中国出版现状的讨论会，华人作家贝岭和周晴介绍了目前中国官方垄断出版市场的情况。请看本台记者发自法兰克福的报道。
由于中国是这次书展的主宾国，有关中国图书和出版的话题格外引人注目。贝岭在国内曾多年从事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版，2000年因为出版文学杂志《趋势》被捕入狱，在多位国际著名作家的帮助下或是流亡美国，目前在台湾和美国两地从事出版创作。他说，在中国大陆没有私人出版商，所有出版社都属于政府。在中国，由于国家垄断，需要花钱买书号出书，而在国外，书号是免费申请的。报告文学《民以食为天》的作者周晴补充说，
买这样一个书号，省一级的出版社的书号，大概在1500左右的欧元。中央一级在2000、1800到3000欧元，这样一个书号的买卖是违法的。中国的新闻出版组是严禁，所以这样一个国家，整个的精神消费处在一个违法的状态。你能相信它能带来自由吗？
贝宁说，中国出版社出的书都要经过审查，而要逃过审查，私人出版就会面临牢狱之灾。他在坐牢时听说，如果谁出了法轮功书籍，要被判刑20年。但他乐观认为，这些地下出版人在未来的自由中国都将迅速发展成私人出版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的7000多家出版机构参加了今年的展会，共展出40多万种出版物，其中12万5000多种是首次面世。展会最热门的话题是书籍的数字化和在互联网上的传播。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塔穆勒、海外著名华人作家高行健、龙应台等也将在后面两天光临书展。新唐人记者朱棣一人德国法兰克福报道。
10月14号的晚间6点，《失去新中国》的作者伊森·葛特曼受邀来到英国剑桥联合会演讲，中国人权问题受到剑桥学子的关注。
我身后就是剑桥联合会大楼，剑桥联合会是世界上最古老和最负盛名的学生辩论社团，他的演讲者来自世界各个地区以及各个领域，像二战时期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有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都曾在这里演讲过。戈特曼先生在演讲中说，有大量的证据证明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愿放弃对真善人的信仰，就被中共进行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剑桥联合会一直以关注中国人群而著称，这正是戈特曼先生受到邀请的原因。演讲结束后，戈特曼先生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中共的罪行必须曝光，这是制止杀戮的最好方法。戈特曼先生《失去新中国》一书揭示了美国商人在中共独裁腐败的土壤上，为了商业利益放弃民主理念，与中共同流合污的社会现实。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包括天安门精神奖等众多奖项。新唐记者荣书英国剑桥采访报道。
新西兰国会议员及绿党人权事务发言人凯斯洛克邀请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于10月12日至15日到新西兰访问演讲。早些时候，新西兰主流媒体曝光了中国大使馆向当地毛利电视台施压，要求其取消播出介绍热比亚经历的纪录片《爱的10个条件》。凯斯洛克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透露，奥克兰大学也因为受到类似压力，取消了提供热比亚演讲场地的合约。对中共的种种做法，他表示十分震惊。
Shows that the lack of democracy in China is actually spreading to New Zealand and pressure on New Zealand'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we can't accept that. It's bad enough to have a one-party state in China without it trying to extend its influence and rule to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way.
凯斯洛克说，热比亚的经历可以让新西兰人了解到维吾尔族人人权被侵犯的问题和新疆的真实情况，也让大家了解到维吾尔族人民的抗争就如同西藏人民的抗争一样，是在中共专制制度下民众对民主的一种诉求。他希望中国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有更多的宽容。
As will I think the democratic struggle across China, there is really a common cause, and also the Chinese people as a whole is suffering, and many are in jail, including particularly the Falun Gong people.
同时，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权，也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不要对其他国家如新西兰等的民主进程加以干涉。新唐人记者宁修，新西兰奥克兰报道。
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近日有中国大陆云南退伍军官，他对共产党的幻想全部破灭，共产党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和他的政治理念相违背。那么因此呢，他声明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
云南退伍军官齐先生表示，因为厌恶共产党专制独裁，决定与他划清界限。
这个退出来我觉得是很好的。少先队那是不懂事，到了团员迫于那种所谓的压力，后来到了毕业时人家求着你入党，我也没入，因为我觉得那个政治理念跟自己是完全不符合的，我不想去昧着良心。
中尉退伍的齐先生表示，以前对共产党心存幻想，加入部队后全部破灭，清醒的人也很多，共产党后来都在拉人入党。
我们家到的是第三代军人，因为是在部队那个大院长大的，小时候就是理想就是去部队，结果去了部队发现他跟实际上根本两回事情，往上升的话你党龄不够的话你再怎么干你也提不上去啊，我就说我就是不想干了。
齐先生还表示，共产党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封锁网路，封闭式洗脑宣传，搞愚民政策，是因为害怕人民反抗。
共产党他自己一句话叫枪杆子里出政权，他是这么发展起来的，他这个原子弹他不是拿来捍卫国家什么的，大家都对他不满，他害怕全部封死掉。
新唐人记者熊斌，各约记者林立采访报道。
中国上海著名艺人是李国涛在十一前失踪，至今朋友都说不知他的下落。维权人士分析，李国涛是被地方当局绑架了，由于他常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失踪前便一直受到中共当局的迫害，但现在不知道他究竟被关在哪里。
记者致电多位李国涛的朋友后了解，原本住在市中心的李国涛被地方当局赶到上海边远的郊区，一直独居的他和朋友交往的机会就少得多了。访民龚女士表示，可以基本肯定他是被当局抓走的。
我最近才知道他前两天已经失踪了，所有的朋友都找不到他，其实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问题就人给他们弄在哪里，现在联系不上，搞不清。就是
维权人士戴先生告诉记者，中国现在的环境非常严酷，一个人如果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要随时准备进监狱。李国涛就因为在网上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不断受中共当局的迫害。
共产党这种迫害的程度啊，已经使他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而且李国涛找一个工作，共产党就到这家单位去，用不了几天就辞退了。现在经济没有来源，相当拮据。共产党三天两头来给他电脑抄走，把家就折腾得一塌糊涂。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折腾老百姓啊？
戴先生认为，李国涛关注维权人士法轮功受当局迫害和他的失踪有直接关系。他指出，中共当局违反联合国宪章中明确表示的保障公民有安全的生存环境，使他们不处于恐怖之中，但是包括李国涛在内的维权异议人士都生活在恐怖的阴影之下，人身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新唐人记者梁鑫、李明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广东省的维权律师刘世辉在近日透露，广州司法局在9月25号的听证会后宣布对他处以停业6个月的处罚。刘世辉表示，这是当局对良心律师的打压。他在会上就直言，专制制度垮台之日就是他律师职业资格重新回到手里之时。
刘世辉是维权人士郭飞雄的辩护律师，由于在网络实名举报梅州监狱酷刑虐待郭飞雄及打死法轮功学员，因而受到政府报复。他认为披露这个真相让当局觉得很难堪，因此借口处罚他停业六个月，实质上打算让他永远无法执业。
没有这个六个月的这个停职业处罚也不能做，都是一样子的。就说这个对人六个月的这个处罚纯粹就是一个摆设而已。
刘世辉表示，当局的两次公开听证都是走过场，他认为司法局根本不会让他胜诉，因为处罚唯一的目的就是打压迫害良心律师。他还透露，维权律师唐金玲正因为当局的打压至今无法执业。
唐律师走到哪里他给你破坏哪里，司法局还是给你破坏，给他那个律师的老板施压，他就给雇他的这个律师来施压。你要想去做律师的话呢，那你就不要雇请唐金玲律师，他求职到哪里也破坏哪里，所以现在唐律师也是无业。
在9月25号的听证会上，刘世辉进行申辩时当庭说出，专制制度垮台之日就是律师职业资格重新回到我的手里之时，他感觉当时会场内充满了一种无声的激荡和震撼。
现在在中国大陆，一些学习法律专业的学生在历经了几年的寒窗之苦后，往往会后悔选择这项法律专业，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真正的法治，对于人权律师而言，还不仅是缺乏法治，人权律师本身的人权也往往没有保障。美国国会在最近举行了一个有关中国人权的听证会，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本台记者从美国华府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中国委员会致力于关注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状况，他在最近的一次听证中指出，中国人权律师处境在恶化。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观察于今年发布题为《如履薄冰》对中国律师的操控、恐吓和骚扰的报告，除了记录大量律师被打、被骚扰、被取消律师执照案例外，并指出最根本的原因是大陆法治系统受制于一党独裁的体制，没有独立性，此外也没有自由的媒体及健全的公民社会。报告中引述高志胜律师的话，在大陆你要当一个维权律师，自己也会变成一个维权案例。在听证上，总部位于加州的对话基金会提供了他们从中共使馆接到了最新的有关高志胜律师的消息。对话基金认为，这些消息只能说明高还活着，并且还在中共的控制下。美国国会及行政中国委员会主席多根参议员致力于营救高志胜律师。
I would say to the Chinese embassy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esponses I have received from them about Mr. Gao are wholly unresponsive and unsatisfactory to me and to this committee, this commission.We would hope that the Chinese embassy an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would take seriously our concerns about Mr. Gao, and we hope for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克拉克教授也列举了自人权观察的报告发表后的一些人权律师受干扰的最新情况。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岸华府报道。
下面是来自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消息。中国大陆山东大学生程远航的父亲在六四事件中曾经受到了共产党的迫害。近日他在看完了九评共产党的录像片后摆脱红色恐怖，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在山东上大学的程远航近日在网络上下载并看完了本台制作的九评共产党录像后声明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
我的父亲遭受过迫害，他在师专念书的时候正好是89年，我又刚刚出世，他参加了那个游行，我的过去就是在这种红色恐怖下度过了。看了九评之后退出的原因，比如说退出这个红色恐怖。
程远航表示，大陆大学生对共产党的洗脑教育很反感，但如果反抗的话前途就会受到影响。
刚好以及中考的时候不都有一门政治课吗？一旦你政治课不好的话，可能其他课也都会受到影响。很多人都很厌烦，就是说去背这些东西。写作文的时候语文考试都是千篇一律，不过对现实的一些批判的那些文章，你写了的话反而对自己的印象不好。
程远航还表示，他当老师的父亲工资低到无法生存下去。
工资非常的低，已经低到那种很荒谬的，然后不能生存。把老师的就是说，本来是尊师重教的一个国度，老师的下辈子。
新唐人记者熊斌采访报道。